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买好车，买便宜车，就上有车以后 APP。 作为腾讯战略投资的汽车信息服务平台，全国车辆降价信息，全市车价更低门店，通通实时更新，帮老百姓买到又好又便宜的汽车。老百姓买车就上有车以后 APP。
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汽车立体声啊！问候一下全国各地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网上很多听众呢给我们留言，在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看到了，谢谢大家。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入门级合资紧凑 SUV 的大混战。这个紧凑级 SUV 呢，真的是各大主流品牌的必争之地。我觉得部分车企呢，甚至在这一个细分市场推了一大堆的车型。它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覆盖到你能看到的任何地方，那提升品牌的销量，就是。你看不见，你都想不到我，你自然不会买我。我把我所有的车型都给你做上去的话，你到哪儿都能看得见。那这个系列的市场当中，紧凑车真的是兵家必争之地。我来看一下这个销量排行榜，日系品牌、德系品牌，它这肯定卖的不错嘛。像大众途观，对吧？典型的日产奇骏，对吧？还有包括它的表弟逍客、丰田 RAV4、本田 CR-V 啊，都来自于紧凑的 SUV 市场。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介绍三款入门级合资紧凑 SUV。它的这个价格比刚才提到那几个车型要低，但产品力的话呢不低啊，估计还比它高有的。那这三款车呢，分别为注重机械质感的大众途岳，主打经济舒适的日产逍客，以及高性价比吸引人的起亚智跑 ACE。 在国内汽车市场当中啊，我觉得好像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鄙视链啊，什么行业好像都鄙视链，但这个对不对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说德系日系属于合资品牌的第一梯队啊，无论是粉丝的群体还是销量都难以撼动。美系呢也有一些不错的群众基础啊，但是好像这个韩系车呢总是被很多那个键盘侠啊在按在地上摩擦。我觉得即便销量很高，那韩系车呢也有些粉丝，但是好像如果你要公开说这韩系车好，那你就不懂车。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偏见是不是不太明智呢？我们今天说一说啊，倒也不是给谁洗白，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PK 分三部分，第一呢是动态性能，还有呢就是智能配置水平，第三个是乘坐舒适性啊，当然你还会重点考察一下我们的动力系统功能的配置和车内空间什么的啊。我觉得首先说动力吧，它很多 SUV 客户都首先提到这事儿，毕竟 SUV 那比轿车要高一点啊，大一点，很多人开 SUV 呢带全家出游，动力充沛是必须的。零百加速呢也是一辆车的动力性的重要标志。我们来看一下上汽大众的途岳 1.4T 加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这个是大众呢在中国市场的主打产品了，国内消费者对它也很熟，不用太多说了。发动机最大功率110，最大扭矩250，这套动力系统的配合很默契，换挡速度特别的快啊。这个我自己那车也是这个啊。用弹射起步的方式进行测试当中啊，由于大众双离合变速箱有保护功能，在起步的时候动力输出稍微慢一点点，当变速箱挂二档以后呢，发动机动力才完全爆出来。那车辆的中后段的加速比较有力，实测零百加速 9.36 秒。那看一下智跑，起亚智跑的话呢 ，ACE 采用的是 1.5T 直喷加七档双离合变速箱，发动机的排量跟途岳相差不大，它最大功率扭矩呢是147和253，最大功率呢比途岳多了37。两款车其实都是七速的双离合啊，但是调教方面的话呢，真的是不太一样。那起步阶段的话 ，ACE 的这个它动力输出要更快一点，油门和动力比较好，全程加速感呢略胜一筹啊。它那个发动机呢一直维持高转速，那从前段一直到末段它输出还是比较平稳，零百加速实测是 8.96 秒，比途岳呢快一点点。那么相比配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两位老对手，我觉得逍客确实很吃亏啊，因为日产它一直没有涡轮增压，它不做这个东西，所以呢它搭配的是同级别这少有的 2.0 自吸匹配 CVT。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大家明白了，自吸加 CVT 就是平顺性的组合嘛，最大功率111，最大扭矩194。测试来看的话，加速性也比较一般，零百加速呢11秒多。但是你要说这套组合，我觉得自吸加 CVT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因为 CVT 大家都知道很成熟了，那自吸发动机的话呢，这个很稳定啊，自吸发动机配无级变速箱，你带来的驾驶感受很好，很舒服。我就算是发动机拉高转速，车辆的话也没有明显的动力爆发感，我觉得整个的感觉就是像我这样的哈，不急不躁，咱们大家比较佛系一点啊。从起步到冲刺啊，这个状态都挺好。其实你要说8秒、9秒和11秒给你感觉差别很大吗？其实差别应该不是很大。现在让大家在心里默数30秒啊，你自己觉得30秒，1、2、 三咱默数下去，有的快有的慢，其实这个标准很难统一哈。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第一部分我们加速性能比拼结果也知道了，就是途岳呢确实为了燃油经济性它牺牲了一部分性能。第二位逍客的话呢注重平顺性啊，一般。那智跑 ACE 在方面呢还不错，动力方面的话呢发动机贡献是很强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嘛，这个鄙视链这个问题啊，我真的觉得很多人是不是不太了解啊，智跑那个 CVVD 那个发动机的技术啊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它为什么会效果比较好呢？它因为它那个系统的气门打开关闭时机啊，它的控制很高级，奥托米勒阿特金森，它可以自由切换的，可以灵活切换，压缩比的范围很大，从4:1到那个 10.5:1，发动机的性能提升会高一点，油耗速度少一点。我觉得在放眼全世界的汽车品牌里面做到这个程度的不多，真的不多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智能化的比拼啊，加速性指的其中一方面，我觉得对普通用户来讲，你百公里加速差个一秒两秒，这个没有任何影响，谁也不可能没事上街的时候总是一脚踩到底嘛，没有人会踩地板油的吧。所以我们来跟那个车机功能比一下啊，配置方面我觉得一直都不是大众车的强项，我无法否认，作为一个大众老车主的话呢，我真的也很无语啊，没办法。途岳呢配备了一个8英寸的触控，相比两年前的那个中控屏幕啊，这个显示精确度有很多提升，但车机自带功能少一点，想拓展功能的话呢，你可以 CarPlay CarLife 可以连接啊，这可以限于影音娱乐和导航，但这个足够用了啊！我现在用的是 USB 接口，朋友，我用还 USB， 把自己喜欢的下载下来放 USB 上也可以啊，很好用啊。相比途岳，逍客的9英寸的中控屏大一点 ，UI 设计一般，但车机功能比途岳要好多了，像什么多媒体啊、导航、倒车影像都能用。它不支持 CarPlay、CarLife， 但是呢有日产智联系统和第三方的应用软件，你 OTA 的话呢可以升级啊，智能化呢肯定比途岳高了。再看一下新的吧。对于前两款车，起亚智跑的 ACE 的科技感要强，驾驶舱的仪表盘呢采用全液晶设计啊，中控台显示屏也三个车当中最大的 10.25 英寸，功能方面除了全景影像导航 CarLife 还有很多第三方拓展，可以点外卖，哈哈，交停车费，语音控制系统，哎呀大家交停车费啊，这还是要积极啊，否则它现在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在北京的话你路侧停车它都是智能的，它直接输入到你的手机上，我给你朋友还有一个下载 APP， 你不交都不行，罚款很严格呀。经过一番对比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三款车来讲，智能化第一的是智跑 ACE 啊，另外的话大众途岳确实逊色一点，那逍客呢表现中规中矩啊，但也还是挺好，就逍客肯定是中规中矩的，大众肯定是比较差一点的。我们稍后呢休息一下，一会儿比拼一下这个乘坐舒适性啊，还有其他的一方面，马上回来。
汽车立体声，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汽车立体声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200多个城市都能听得到，线上线下，这个也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一档汽车节目，线上线下的就是我们了。来看一下入门级合资紧凑的 SUV 的一个大混战。那刚才说到了三款车，一个是大众的途岳啊，一个是日产的逍客，还有一个是起亚的 ACE。说了两个比拼，一个智能化，一个是发动机的零百。那么再说一个舒适性吧。我自己个人很关注舒适性，这个也关注动力性，当然其实这是蛮矛盾的一件事啊，就是你动力性特别好的话可能会舒适性会差一点，这个是很难做一个平衡的事儿。但舒适性是消费者关注的，你看你谁也没有天天开 F1 啊，那个动力很好，但你怎么开这车出门呢？那不可能啊，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大家明白，所以舒适性一定要好，车主呢要开得顺心，家人坐得舒心。三款车当中的途岳的后排空间最大，无论是纵向的还是头部空间都表现非常出色，对于身材高大的用户呢比较好，它的缺点呢很明显，就是中间地台隆起非常高。因为大众呢其实一直这方面没怎么给你做啊，所以影响中间乘客体验，但是这个如果你要不坐后排的话都无所谓。另外呢再看一下这个日产呢，大家都说日产呢是造沙发的，确实是没有毛病啊，日产大沙发嘛。座椅呢是相当舒服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逍客的座椅的舒适性。充填物呢是软硬适中，坐垫和靠背上都立体的格子提升舒适感。加上门板边呢有皮质材料，所以整体的感觉很好。因为它这个车身尺寸呢是三款车里面最小的逍客嘛，对吧？留给大家布局的空间有限，后排呢相对局促一点点。另外再看一下起亚智跑 ACE， 整体空间表现处于两车之间，就是它那个纵向空间不如途岳，但是呢中间地台的隆起呢很低，中间坐人的时候呢没有太大影响。乘坐舒适性方面的话呢，智跑 ACE 的坐垫是三款车中最长的。大家知道坐垫长是什么意思吧？就是有的时候吧，汽车呢给你偷空间，就是那个坐垫的话呢给你比较短啊，就感觉好像你腿部的空间很大，实际上你坐的对你的腿部支撑就没有那么多，你坐长时间会累，得偷空间，就是小椅子啊， 你要大椅子自然坐得舒服了，可是你大椅子的话呢，在车里面你放着会挤空间，就会觉得挤得很满，你会觉得好像啊这个空间小，但是让你坐得舒服，所以这也是一个平衡。那说到了三款车的坐垫啊，其实起亚智跑 S 的坐垫是最长的，对大腿的承托比较到位啊，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舒适性。所以呢，这三款车方面大家可以自己比较一下啊，到底哪个是最好的。刚才说了三点啊，其实大家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作为日系选手呢，逍客呢是将舒适性的优点发挥的淋漓尽致，它的输出非常平顺，自吸发动机 2.0 的，还有包括那 CVT 变速箱，所以它舒适性很高，用起来很顺手。另外呢，这个逍客的外观设计有亲和力，你放入家用车的备选名单根本没毛病，非常好。而且逍客呢整体表现不错，但这有一个短板，就是车内空间稍小一点，后排。大众车呢是很重视机械层次的，途岳呢在动态性能方面很好。那功能配置呢，大家都知道大众嘛，确实少一点，但空间大。同时呢，大众品牌呢较高的品牌认知度和它的这个四平八稳的形象，也是很多消费者喜欢的。途岳呢，当然它不是一款全球车，但是它驾驶标准是全球的大众标准，所以操控性、舒适性很兼得，开起来也很顺手，不错。那么再说一下起亚智跑 ACE， 是三款车当中的表现比较平均的，对吧？它非常平均，动态性能、智能化、舒适性当中都很好，都不错。在外观方面的话呢，它很有设计感。大家不要特别担心韩国的设计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起亚智跑 ACE 那个车标的时候，当时我说起亚那个车标，哎，很漂亮啊，还不太一样。怎么在价格方面的话呢，起亚智跑呢低于另外两款车型，性价比很有优势啊。我在想一件事儿，是吗？就是大家以前呢对韩国车的话呢，确实不是特别了解啊，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刚才说那个鄙视链的事儿来的，我觉得起亚智跑 ACE 的新车它明显是要走量的，它定位呢是紧凑的 SUV， 它外观提供很多的装饰配件。甚至在展车里面还提供 AT 的越野胎，而造型颜值你不用担心啊！你看从那个索纳塔呀，什么新 K5 啊，韩系车的内饰科技品质啊，比那个日系德系都要高，它性价比一直就是韩国车的卖点。起亚智跑 ACE 的真正对手，我觉得还真的不是荣放或者皓影，因为差价太大了。我个人觉得这款韩系 SUV 它的对手实际上是哈弗 H6 和 CS75 Plus。智跑 ACE 搭配200马力和 AT 变速箱，我觉得是不是配上一个越野胎什么的，你觉得这个车会不会影响哈佛呢，或者哈佛大狗或者之类的车型，我觉得应该会产生一点小波动吧。我觉得它算一个搅局者。有的时候吧，咱们想想看啊，就是咱们在自己 SUV 不断努力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外的很多汽车品牌它 SUV 也在不停的努力，对吧？只有不断的把自己的技术搞上去啊，把它那个这个性价比提高了，可能才会处于不败之地。好吧，我们今天呢想说的就是三款车的这入门级合资紧凑 SUV 的一个大混战。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用车生活当中最好不要有鄙视链，因为你鄙视别人的车不好，或者说你觉得你比他强，但是你永远有被别人鄙视的时候，就是你在你面前永远有比你强的人，或者比你强的人还会有比他强的人，永远有。你再有钱你会比那谁谁有钱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咱放平心态，把所有全世界不同的好的车型咱都能学过来，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车型或者让自己开的车处于不败之地。好，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我们下次节目接着聊，拜拜。